王一民和玉指一郎走出门外，只见对面电线杆子后面一个探出来的小脑袋猛地往回一缩，藏起来了。藏是藏起来了，但是这个电线杆子挡不住他全身，脑袋藏进去了，屁股还在外边露着呢。这个家伙大概也感觉到这个隆起的部分容易暴露目标，还在哆哆嗦嗦地往回收。这些丑态玉指一郎早已看在眼里，他向王一民点点头，两个人一同向前跑去。玉指一郎站在电线杆子前边，看着那隆起的部分还在往回收，就伸手拍了一下，
哎，你不要躲藏了，请出来见见吧。
电线杆子后边那隆起的部分哆嗦了一下，紧接着那个花脸特务从电线杆子后边走出来了。只见他满头大汗，热气蒸腾，就像才从锅炉里钻出来一样。他面对着玉指一郎，两个脚跟一碰，腰一哈，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
报告玉指一郎校长阁下，卑职秦德利向阁下问安。
玉指一郎惊奇地一扬眉毛，
你认识我？你是什么人？卑职是
秦德利溜了王一民一眼，急忙一摸小兜，从里边摸出一个黄皮小本，双手端着举向玉指一郎。玉指一郎皱着眉头接过来，翻着看了看，然后向王一民一递，您看看吧。王一民刚伸手去接，秦德利忽然像被蝎子蛰了一样，对玉指一郎叫起来，
阁下，这不能啊。
什么不能？
凡是我能看的东西，王老师就能看。
秦德利叫声止住了，嘴可没闭上，他睁着惊讶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王一民。王一民接过小本儿，只瞥了一眼就又递给玉指一郎。玉指一郎一边交还小本儿，一边问秦德利，
这么说你是葛科长手下的人了？
是。
那你是怎么认识我的呢？难道我也成了你们注意的目标？
不敢。卑职是在第一中学查办毁玉容大案的时候有幸认识阁下的。
哦，那你今天来到我家门前干什么？
秦德利又溜了王一民一眼，然后为难地嘶哼了一声，卑职斗胆，想请校长阁下移步到尊府上，单独说两句。
我没有时间，有话在这儿说吧。
这。
秦德利抓耳挠腮，吭哧瘪肚的说不出什么来，小眼睛还在不住的溜着王一民。玉指一郎冷笑了一声，
看这个样子你是怕王老师听见咯。
秦德利的脑袋稍微点了两下，又忙低下去。玉指一郎一挥手，
那好了，我现在弄明白了，你是跟着王老师到我这里来的，对不对？
秦德利低头不语。
那么请你回去捎话给葛科长，告诉他王一民老师是我的好朋友，对他的无礼就是对我的侮辱，以后希望再不要出现类似的情况。你能把话捎到吧？
能，
一字不漏。
是。
王老师，你还有什么话要问他吗？
我没什么，让他走吧。
好，你可以走了。
那卑职告辞了。
秦德利忙对御旨一郎鞠了一躬，然后猫着腰往后退了两步，转身要走。你回来。秦德利忙又转回身来。
阁下还有什么吩咐？
你不认为今天对王一民老师的行为是无礼的吗？
我是无礼。
那为什么不给王老师行礼道歉？为什么连声告辞的话都没有呢？
是卑职告辞。
秦德利的花脸像被巴掌打的一样，红斑都变成紫块了。他向王一民猫一下腰，还没等抬起头来，就一转身向前奔去，像个落荒而逃的丧家犬。御旨一郎笑起来了，他拉着王一民走回院内。当他们在屋里坐定以后，御旨一郎又冲王一民笑了。
您是有意把这个家伙引来的，还是找我有事情啊？
两种因素都有。
哦，也有事情。
就是昨天上午谈的卢运起家小姐的事情。
哦，怎么了？
昨天夜里有两个媒人到卢家去了。
哦，是去给我？
是的，据说是令叔打发去的，态度还很强硬。
什么？
御旨一郎双眉一皱，一扭脸，一挥手，
胡来，简直是胡来。
我们昨天谈完以后，您和令叔说过没有？
说了，不过没等说出结果来就被客人给冲断了，但是我的意思已经完全讲清楚了。
这么说，令叔是决心要利用给您说亲这件事达到政治上的？
不，我坚决反对这样做，这是极端卑鄙的，是对纯洁的爱情的亵渎，是对人类感情的嘲弄，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一定要向叔叔郑重地提出，请他遵守当初的诺言，不要干涉我的生活问题，更不能利用我的婚事去做政治交易。
我非常赞成你这种政治无私的态度。你用行动告诉我，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和做人。
不，如果没有您的真诚帮助，我说不定已经变成政治交易场上的一份筹码了。所以，我是非常感谢您的。
这两个好朋友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许多话，王一民才告辞而去了。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说那个秦德利。这小子从御旨一郎家门前拜谢阵了以后，就到处找葛明礼，后来终于在北市场37号小翠仙儿那儿找到了他。 秦德利进屋的时候，葛明礼和小翠仙儿刚抽完大烟，正坐在沙发上喝浓茶。小翠仙儿斜倚在葛明礼的旁边削香瓜皮，他一看见秦德利进来，忙站起来打招呼：“
哎呀，秦哥来了！哎呀，秦哥，你请坐吧。”
葛明礼先是眯缝着眼睛看着秦德利，忽然间他像从迷梦中醒过来一样，猛睁开往外突出的大眼珠子，身子往前一探：“
怎么样？那个王一民到底是什么人？有眉目没有啊？”
嗨，
秦德利叹了口气，半拉屁股坐在椅子上，哭丧着花脸儿：“
哎呦，可别提了，大哥，咱们哥们儿好险没栽到他手底下，没想到一个穷教书匠腰杆子他妈那么硬，背后站着一个大扛叉的，大的一抬脚就能把咱哥们踩扁喽。”“
哦，谁呀？谁有那么大本事？哥哥去会会他。”“
哎呀，这个主啊，大哥会过。”“
啊，你别卖关子，那小子快说是谁。”“
嗨，就是那个御旨雄一的亲侄子御旨一郎。”“
啊！”
葛明礼倒吸了一口凉气，黑眼珠子定在白眼仁里一动不动了，老半天才说出两个字：“
是他。”“
正是他。他自己宣称王一民是他的好朋友。
大哥，
据小弟观察呀，他们俩简直比拜把子磕头弟兄还亲。
那个王一民出入御旨家如走平地，一眨眼的功夫，一进一出就把御旨一郎给搬出来了。
这御旨一郎处处还看他眼色行事，
好像那个王一民在指挥着那个御旨一郎。
啊！
葛明礼用手一拍茶几子：“
好啊，竟有这等怪事！你快从头讲来。”
哎，秦德利点点头，喝了一口小翠仙捧过来的浓茶，就把他如何跟踪王一民到御旨家，以及又如何遭了一顿盘查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秦德利叹了口气：“
大哥，这个御旨一郎不但让我回了一字不漏的禀报给您，最后竟让我给那个穷教书匠躬身行礼赔不是道歉。大哥，您看看，这不但是打小弟的脸呢，这也是对大哥您……”“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葛明礼的大白脸气得煞白，他一拍大腿：“
妈的，我葛某人拼着性命为他们打江山，脑袋别到裤腰燕子上为他们卖命，可他们总是不拿老子当人干。这个小日本当中的大个子，被西洋外国老毛子窜了种的小杂种，几次三番拿大屁股坐我，这口恶气让我怎么往下咽呢？我他妈的吹灯拔蜡卷狗皮，从今不再伺候这份局了，老子不干了，他妈的。”
葛明礼那白光光的额头上青筋暴露，热汗从脑袋上流下来。小翠仙儿忙去洗脸盆里投了一个手巾板儿，走过去轻轻地给葛明礼擦擦汗，又拿起一把蒲扇站在他背后，一边扇着一边细声细气儿地劝着：“
大爷，您是宰相的肚量，能容下世间万物，
何必跟那小鼻子论高低比上下呀？再说这满洲国就是日本人的天下，连当今皇上都是他们福保着坐上金銮殿的，那金枝玉叶也得听他们的。那俗话说得好啊，有钱的王八都大三辈儿啊，那何况日本人手里还握着杀人宝刀呢。话再说回来了，您不也就是比他们矮一点儿吗？那在满洲国人面前，您不是处处都能压一头吗？您就是比不上二郎神，也能和那托塔天王差不离儿啊。日本人给您的气儿啊，您不会撒在满洲国人身上吗？这有进有出，恶气不归心，就做不了病啊。
小翠仙这一番温言细语说的葛明里的气儿消了一些，但他还是冲他骂骂咧咧，你他妈的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还他妈有进有出呢，我是哪儿出去啊？嗯，连个穷教员我都碰不得了，我还怎么是？哎，我说，你说了半天，怎么连正题都没沾着啊你？
葛明礼忽然停住话头，转过脸来看着秦德利。
我说那个穷教书匠王一民，到底像不像那个反满抗日的要犯呢？
哎，像啊，像。我告诉您呢，无论是侧面正身都像，高矮胖瘦那都不差。
那次在大地包老罗家门前呢，冷不丁被他蒙住了，再加上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一中的老师，更不知道姓字名谁，这回全都知道了。您想想看啊，这老师的师字儿又正应在建国纪念碑下我听见的那个字儿。啊，这人像字儿应十成，有了八成，这我才跟着他跑到了玉指家的呀。
嗯，好。
葛明礼听到这儿，一咬牙，一瞪眼，一拍大腿，跟，还得跟，老子他妈豁出去了，不弄个水落石出，我这口气出不去。
嗯。那对，不过，大哥，咱们得好好掂量掂量啊，他背后这个抗岔的，咱们可谁也惹不起呀。那再跟，要是让他发现了这，
怎么的？你小子怯阵了啊？你吓掉魂了是不是？
不、哎、大哥，您听小弟说呀。
你说个屁，你要怯阵，我告诉您，我派别人去。
大哥您别急呀，您这样，您哎呦，您可屈了小弟喽。小弟自打跟着您闯荡江湖，您说说啊，多咱怯过阵呢。这回他不是碰到茬子上了吗？老玉指那不是亲自跟您谈过他这宝贝侄子吗？那他们玉指家就这么一条传宗接代的根苗。
葛明礼又一瞪眼珠子，
我才刚不是说了吗？啊，那是让西洋老毛子窜种的货，你看看他叔叔，啊，瘦得像个人干，那个头和武大郎不相上下，可这小子长得窜圆子了，接骆驼屎吃都用不着翘脚伸脖。人家日本人都是小鼻子，可你看他那大鼻子头啊，比二成大蒜的头还大，哪有一点像个日本人的样？ 我说他是个小杂种，那一点也不冤枉他。
哎呀，大哥，那他是不是杂种这事儿咱们先搁在一旁，那也兴许人家这就是要改换一下品种呢，是不是？那反正现在那老玉旨是把这小玉旨当成传种的儿子一样看待，所以咱遇事啊都要让他三分，是不是？那真要是把这小牙那惹翻喽，他是
那你不会不惹他吗？啊？你跟的时候不会多想点藏身的办法，不让那姓王的小子给发现？
哎呦，我的大哥耶！要想不让他发现，那简直太不容易了。
怎么的？
哎呀，您别提这小子多精灵了。我告诉您啊，他从一中校门出来，拿眼睛只那么轻轻一溜，就看出我来了。一路上还不断的跟我绕弯子，那样啊像躲闪，实际又没躲闪。我要走慢点，他也慢点走，一直到他把那个小衙内给搬出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小子是怕我不跟着他，故意装出躲躲闪闪的样子引我上钩的。您说说，这小子他妈有多损？你说。由此我就想到一件事儿，大哥。
什么事儿？
就是那次啊，就是那次在大地包我和他碰面的时候，我当时因为分不开身，就派了黑五跟着他，后来发现黑五被拍死在大门扇底下了。虽然经技术科和法医检查断定是因大门扇年久失修腐烂倒塌而致命的，可是我就琢磨不透，您说这大门扇怎么倒得那么巧呢？啊，是不是像小孩下压拍子一样，有人在背后给拉线儿砸里头的呢？现在经过和这小子的再一次较量，我敢断定，大哥，黑五也是他给砸死的。
你这他妈都是望风捕影的事儿，嗯？你光断定顶个屁用啊？那得拿出真凭实据。
哎呦，大哥，要有真凭实据，咱们何必费这个劲呢？伸手抓人不就行了吗？是啊，我的大爷，秦哥说的对呀、啊。小翠仙儿在一旁插言了：自古以来啊，都是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包公、施公、彭公和刘罗锅子那些青天大老爷断案，不也都是要真凭实据吗？要不然为啥还到处私访呢？所以叫我说呀，光说他像要饭不行，那天底下长得相像的人多着呢，还得想法啊抓到他的真凭实据。
小翠仙这番话说的葛明礼点头不语了，
秦德利忙往前凑了凑，
对呀，大嫂子讲金比古这一说把小弟也说开窍了，如今之计主要是能抓到他的真凭实据，只要有了凭证，咱们就可以到老玉旨前边去告上一状，连小玉旨都给他告在里边。到那个时候，我看他还拿什么保他这个朋友。
你们说的也都在理儿。
葛明礼咬了一口小翠仙递给他的削皮香瓜，一边嚼着一边思索着。
要想拿到他的真凭实据，就得赶快摸清他的底细。
对呀，大哥，以小弟看呢，这事儿只能从外围入手，
先不要沾他本人的边儿，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干。
行，就依你了。
我说小翠儿啊，这一阵子呛起了脑瓜仁子生疼，咱们再来两口吧。
哎，小翠仙答应着往床前走去。秦德利知道他又要抽大烟，忙躬身退出去了。第二天的晚上，葛明礼到何占鳌家里去了。他从北方王献斋、何一平口中得知，那个作家塞尚萧不但和王一民是同乡好友，前些时候还住在一块儿，两个人好的简直不分彼此。把塞尚萧和王一民连在一块儿，真是葛明礼意料不到的事情。本来他在前些天已经答应卢秋影要助他一臂之力，把这个情敌抓起来或者干脆干掉，这在一般情况下本来是容易办到的。但是偏偏赶上日满俱乐部成立纪念日，演出了《茫茫夜》，玉指雄一竟那么高抬这个酸烘烘大咧咧的臭作家，使他立刻把要伸向塞尚萧的胳膊缩回来了。后来当何占鳌告诉他说玉指雄一让塞尚萧写赞扬日满协和王道乐土的戏，又遭到这个书呆子拒绝的时候，葛明礼就想找个机会从旁烧成一把火，撺掇玉指雄一下令把塞尚萧抓起来。可是还没等葛明礼找到这个机会，就又出现了王一民的新情况。这一来就促使葛明礼下决心去找玉指雄一，想法挑起这位太君对塞尚萧的憎恨。只要玉指雄一一点头，自己就可以抓起塞尚萧，再从塞尚萧的口中往出掏王一民的底细。即使掏不出全部秘密，哪怕能抓住一个线头，有了线头就不愁把整团线都抖了开了。葛明礼主意已定，他要先从塞尚萧下手。